欢迎如约来到每周一次的中国银河证券的总量之声那我是今天会议的主持人宏观分析师詹璐。那大家也看到了，就是周末其实关于整个美与冲突其实的谈判可能又有一些新的消息和进展。那全球的资本市场呢，大家也能看到上周也是出现了一定的比较剧烈的震荡那在这样的一个外部的地缘包括资本市场的一个波动中呢，如何去寻找就是当下中国的确定性的一个投资机会。那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的首先请到我们宏观团队的分析师吕雷老师，那他会就出炉的一到四月的财政的收支的数据呢，给大家一些解读，以及后面的整个财政政策的一个发力方向。那首先有请吕博。
好的，谢谢张老师。尊敬的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下面我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对于上周三出来的一至四月的这个财政收支数据的一个解读。那从这个公布的这个财政收支的增速上来看的话，基本上也是能够映射到我们整个四月份的一个经济基本面这样一个回落的一个经济数据，那也是跟当前我们四月的一个经济的一个特征变化，包括我们在四月的经济报告里面提到的一个K 型分化结构比如说AI 和非 AI 的一个分化结构，内需和外需的一个分化结构也是能够映射得上的，包括我们在今年年初以来的一个通胀的一个持续的一个回升的这样一个特征那这些的话都能够在我们的这一次的财政收支的一个数据里面能够看到这一些的一个特征所以整个来看的话，整个结构性的特征还是比较的突出的那首先从收入端来看的话整体上来看财政的一个收入韧性还是比较强的，但是从支出来看的话，整个进入到三月份，尤其是进入到二季度以来的话，我们整个财政的一个支出的节奏转换还是比较的明显的那首先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依赖两本这样的一个收支的一个变化情况。那从收入端来看的话，四月份的一个累计的一个收入增速是修复回正了，来到了正的 0.4。那之前的一季度的话，它是负的 0.1。那这一个的话也是持续的及连续的一个修复回正。那从支出增速来看的话，有之前的一到三月的 2.7 是进一步的放缓到了一到四月的 0.4 这样一个支出增速所以的话从整个收入增速的话是由降转升但是从支出增速的话还是延续了这样一个放缓的态势对这个收入增速贡献比较大的可以看到是四月的一个取消出口退税，那对于整个收入的一个贡献单月是最大的一个贡献项。那另外就是开篇当时提到的一个我们年初以来的一个涨价因素，对于企业的一个所得税和增值税有一个显著的一个改善。另外一个还有我们的一个个税的话，在四月份也是在三月的此前三个月的一个基础上继续的抬升，那这些因素的话是支撑着我们整个收入端继续改善的一个最主要的几个因素那支出的端来看的话主要是因为爱本站的话受专项债的一个发行节奏的一个放缓同时对于我们一本账的话支出增速也是有一个相应的明显的一个放缓带来了一定的一个拖累。那具体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一本账的一个税收的一个变化情况那一到四月的话，我们整个收入同比增速是来到了 3.5%那比之前的 2.4 是提升了 1.1 个百分点那这里面最主要的一个支出增速的话，是我们的税收的一个支出增速是从之前的 2.2 升到了 3.9 那比之前是提升了 1.7 个百分点那这里面刚才提到了，因为我们整个收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机要社， 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到了4月1号以来，取消光伏的一个产品出口退税的一个影响，所以的话支撑，所以的话我们整个出口退税的话是增速是从之前的3月的4.8降到了1到4月的负的4.7这样一个增速。那因为这个增速的下降，所以我们带来的是我们整个对于税收收入的一个支撑作用，就由之前的负的 0.8 这样一个拖累的效果转到了转正累计拉动 0.7 个百分点，所以这前后就差了 1.5 个百分点对于整个税收的这样一个支撑。所以的话它占到了我们整个4月份整个税收提升 1.7 个百分点的绝大多数的一个贡献。那除了4月的整个的一个税收收入的话，这个退税的一个支撑影响之外的话，其他的几个主要的贡献项，主要是来自于企业所得税。那企业所得税的话，整个的一个增速的话是收窄，从之前的负的 5.6 是收窄来到了负的 0.5， 那这一个对于税收的影响也是从之前负的 1.3 这样一个拖累是来到了负的 0.1 这样一个拖累影响。那主要是由于上游的一个涨价，还有我们高技术企业的一个利润驱动。那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我们的一个增值税的一个拉动。第三个因素就在贡献比较大的就是我们的一个个人所得税的一个累计同比增速，那是在之前的 10.5 的增速进一步上升来到了 12.2 这样一个增速，增速是继续的一个抬升。除了我们一本站里面这些主要税种的一个支撑因素之外的话，那我们整个二本站的一个支出增速的话，还是在继续的一个下探。那这个也是跟我们之前的一个四月的一个投资里面的地产投资也在下探，也是能够对应的上对应的也是当前我们整个土地市场仍然在处在一个磨底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们整个二本站的一个收入增速的话是进一步下行到了负的 18.9%。 那再看一下一二本站的一个支出端的一个变化情况。一到四月份我们整个一本站的一个支出增速的话是进一步的放缓到了 1.3 个百分点，那也是对应着我们整个四月的一个基建增速是累计放缓到了之前的 8.9 放缓到了 4.3。 那从整个一本站的一个支出进度来看的话，当时在一季度的一个财政收入之发布会里倒是提到我们整个年初的一个财政支出进度是2020年以来最快的，但是从单月的一个收支进度来看的话，到四月份我们整个单月的支出进度是放缓到了 6.7% 这样一个增速，比三月的 9.3% 是有一个明显的放缓的。那从支出结构来看的话，基建还有民生类的一个卫生还有社保还有教育等等这几项增速都有不同程度的一个放缓。那从二本站的一个支出增速来看的话，主要也是受到了我们整个四月份专项债的一个发行拖累，那带来的放缓的一个拖累带来的一个支出增速的放缓。整个四月份我们的一个专项债的新增专项债的一个发行规模是在1740亿左右，那单月的一个发行进度也是在 4%。 那这样一个发行规模的话跟一到三月的月均单月发行量大概是在3800亿左右，月均的一个前三个月的一个平均的一个发行进度大概是在8.8% 这样一个发行进度来看的话，我们四月的一个发行规模还有发行进度都不到一季度我们单月的一个一半这样一个值，所以可以看到进入到四月份以来我们整个专项债的一个发行进度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切换。那最后讲一下，再往后看的话，我们觉得现在整个财政的一个支出结构的话还是按照 4月底的一个政治局会议，用好用足现有的一个政策。那从整个财政的一个收入端来看的话，随着涨价因素的一个利好的话，整个收入的修复的动能还是有望延续的。但是对于爱本这样的一个地产的一个拖累的话，对于爱本这样的一个财政的一个拖累可能还会继续。那从支出端来看的话，还是坚持用好用足现有的一个宏观政策。四月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经济有一定的回落的一个迹象在。那如果后面整个二季度的话，如果经济下行有进一步的加大的一个压力的话，那整个政策可能会出现适时的转向，包括加快支出的一个节奏，强化重点领域的一个托底，来进一步的对促进经济的一个回升基础。那以上就是我这一边的一个汇报啊，张老师。
谢谢吕博的精彩发言，那就是给我们关于四月份的财政的收支，包括后面的一些展望，是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分享啊。那下面呢，我们其实回到从宏观这边回到就是我们对于市场的关注。那我刚才也强调了，其实市场现在面临非常多的一个不确定性。那其实我们从市场端来看呢，我们会觉得虽然外部的不确定性是反复的这样的一个发生的情况，但是我们认为就是整个科技主线会在未来呈现一个强者恒强这样的一个市场表现。那下面就有请我们的策略的分析师王雪莹老师呢，为大家带来当前对于市场的投资机会的分享，有请。
好的，谢谢张老师。尊敬的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我是中国银河证券策略分析师王雪莹，那也是很高兴再次在周一晚上跟大家分享汇报我对于 A 股市场的最新观点。那正如刚才张老师所提到，就是当前来说，从 A 股市场面临的外部环境来看，那其实整个的一个不确定性依然处在一个反复的一个状态当中。那我们观察到当前的一个地缘风险整体来说是趋于收敛，但其中我们依然是要关注后续的一个持续的一个扰动。那么 A 股在这样，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环境下呢， A 股市场在上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震荡分化的格局，那其中结构性的这种投资机会是更加突出的，那特别是科技主线呈现出一个强者恒强的格局。那在此呢，我们也是继续强调聚焦我们的主线逻辑。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在周末我们看到就是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正在接近达成一项协议包括说就是延长停火的一个安排。那其实我们从美伊双方的一个他们的一个根本立场出发，其实我们的一个基本判断其实还是双方都有这种意愿去进行延长停火以及避免局势失控的这样一种安排。那对于美国来说，首先第一个点是当前这个美伊冲突的一个持续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受阻，其实会去推升原油的一个风险溢价，那并且通过能源价格去向通胀预期传导。那第二个点是就是其实也是在当前这个美国的一个债务规模以及利息支出规模相对庞大的一个情况下，那美债收益率当前已经被推升到了一个比较高的位置。那再叠加到我们说下半年其实特朗普还面临这个中期选举的一个压力，那其实从美国本身的一个角度出发它是有意愿去进行一个延长停火去避免局势失控的这样一个安排。那对于伊朗来说，同样也需要通过去进行停火的一个延长来恢复石油的出口，去缓解它本身的一个国内经济的压力。那因此我们说从双方的一个角度来讲它都有动力去通过延长停火的一个方式去进行一个避免失控的这样一个安排。那我们看到在美伊冲突一个最新进展的一个消息带动下，其实全球的一个避险情绪也正在趋于收敛。那原油价格是在今天出现了一个明显回落，我们看到就是当前这个 WTI 原油价格已经回落到了大概91左右的一个位置。然后同时呢全球权益市场今天的一个表现也是呈现出一个反弹的格局，但是我们也依然要看到，其实尽管说 说双方已经在这种延长停火的一个方面啊，达成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安排，但是依然要看到，其实在一些核心议题上，其实双方是难以迅速形成一揽子的一个明确的一个协议的，特别是像涉及到核问题、海峡主权以及全面制裁的一个解除等等方面，依然是双方的一个核心问题所在。因此我们说后续啊，美伊冲突方面还是要关注它的一个反复性和不确定性。那第二一个点就是从外部环境方面来讲，那当前也还是要关注美联储的一个货币政策的一个边际的一个变化。那我们看到上周其实四月的这个美联储议息会议纪要是公布了，那其中其实释放出一些比较明确的一个鹰派的一个信号。我们看到其实美联储官员内部的一个分歧在进一步加深，那其中在四月这个会议纪要中显示啊，其实多数官员是支持通胀持续高企时进行加息，那也有多人去倾向于删除这种宽松倾向的表述，仅有少数的这个官员去仍在支持未来降息的一个安排。那其实这也说明当前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一个讨论已经从何时降息那转向是否需要再次收紧的这样一个讨论的一个状态当中。那其实在这样一个鹰派的信号下，我们看到当前的一个市场定价已经从此前的一个降息的一个预期转向去定价年内加息的一个预期。那同时上周这个沃什也是正式接任了美联储主席。那其实从沃什本身的一个角度来讲，他在政策组合上其实更倾向于说降息与缩表并进的一个框架。但是我们说它当前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难题还在于当前的宏观环境其实并不有利于配合它顺利转向的宽松。那特别是我们看到从通胀的一个角度来说，四月美国的一个 CPI 和 PPI 同比的一个增长高增的一个状态，这种通胀的一个重新抬头也使得它的一个美联储年内的一个降息预期在进一步压缩。那与此同时呢，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美伊冲突后续的一个谈判局势其实仍未完全明朗，那油价的一个高位震荡的一个格局还是会继续扰动美国的一个通胀预期。那也在这样一个角度上来说，我们说其实美联储的一个降息预期的一个降温，以及说有可能定价年内的一个加息预期，其实是对于全球的一个流动性环境啊，是在边际转紧的一个状态。那其实这也是后续我们需要进一步关注的一个外部不确定性的一个条件。那在上述两个外部不确定性的一个环境下，我们再次依然是强调整个全球的大类资产配置框架，我们要重视其中安全作为这种稀缺品的一个价值。那我们这也是在影响着全球的一个风险资产的定价环境。那在外部冲突的一个反复性和不确定性下，我们说油价虽然在短期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回落，但是后续来看呢，其实依然是会处在一个偏高中枢震荡的一个情况的一个概率是更大的。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依然是要关注安全作为稀缺品在整个大类资产配置框架中的价值。那进一步回归到 A 股市场的一个角度来看，也是受到这个我们说海外流动性的一个边际收紧等外部因素的一个传导影响，那再叠加到我们说近期市场的博弈在加剧，那其实我们从上周 A 股市场的行情也可以看到，整体盘面是呈现一个震荡分化的一个特征，那其中周内的一个行情波动在加大，资金的一个分歧有所加剧，同时板块的一个轮动速度其实是在进一步加速的一个状态当中。上周四，特别是上周四，我们看到这个行情也是出现了一个短期的震荡。其实这也反映出，就是我们说当前期的一个涨幅积累相对比较大时，其实市场情绪更易受到扰动。那在市场情绪的一个扰动下，获利盘的一个涌出也会形成一个调整压力。那其实这一次波动，我们认为它更多属于说行情中途的一个资金博弈以及情绪的一个释放。那特别是上周在这个外部宏观的扰动、板块轮动的加速，以及我们说资金短期的一个获利了结的一个情况下，也是同时放大了这种行情的波动。 但是我们在这种行情中依然可以关注到两个点。首先第一个点，我们说整体的一个市场交投活跃度依然维持在较高的水平。那今天我们也看到，在这个港股休市导致北向资金其实今天缺席的一个状态下，那内资还是推动成交额是突破了3.2万亿元，那整体是较上周五是明显放量的，那整体也显示出其实市场内部的一个交投意愿依然是偏于强烈的。同时呢，结构性的一个角度来讲，我们观察到第二点就是科技主线其实依然是维持强势的一个状态，也就是我们开头所提到的强者恒强的一个格局。那在今天我们关注到啊，依然是在整体的一个产业趋势的一个带动下，特别是这个华为的一个消息的一个刺激下，我们看到科创五十是再度大涨，今天涨了接近6%的一个水平。那在这样一个强者恒强的格局下，我们还是要提示大家可以进一步后续围绕主线去挖掘一个结构性的一个投资机会。那其实反映到基本面的一个角度来说啊，其实从整体的一个宏观结构我们也可以关注的，其实当前也在从这种传统的要素驱动增长向创新驱动增长去进行转型。那同时呢，我们从上市公司业绩的一个视角也可以看到，其实从这个一季度一个视角来说，整体的一个高景气依然是集中在 TMT 板块以及这个高端制造的一个细分的一个领域。那么后续其实二季度来讲，我们可以关注这个产业趋势以及景气度的一个延续的一个状态。那么从整体的一个资金面的角度来说，我们也可以关注到整体 A 股市场的一个资金也正在从这种传统的像金融地产以及传统的周期这些存量的以及低增长的一个行业去集中流向我们说这种高研发高壁垒以及高增量的一个硬科技成长的板块去进行集中，那也反映出整体市场风格啊在向成长风格去集中的一个资金面的一个增量的一个信息。那整体上来说，在这样一个基本面以及资金面的格局下，我们后续啊对于后续市场的一个配置机会如何看，我们再次提出了一个就是三个部分的一个安排。一个是坚守主线，那依然是这个强者恒强，要坚守科技景气的一个核心主线。那结合我们说一季度的一个景气度以及后续的一个产业趋势的延续，我们重点关注到像涉及到通信设备、算力、存储、半导体、计算机设备、电力设备、储能等这些上游以及这种硬件的一个细分的领域。当然我们说当前在这种资金高度集中以及这个经历一个前期的上涨的一个态势后，那可能短期内这个板块轮动速度会进一步加快，那我们也是可以关注后续科技板块内部的一个轮动情况。那第二一点就是扩散布局，那涉及到受益于 PPI 回升以及涨价逻辑的一些板块以及主题，那包括像基础化工、有色金属、建材、钢铁等等这些领域。那第三一条，我们再次也是强调要重视这个防御作为打底、作为底仓的一个配置的机会。那特别是在当前啊，就我们说这个地缘冲突以及外部的风险依然是有反复性以及不确定性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可以进一步关注像涉及到能源以及替代性需求的一个主题。那防御性板块，特别是红利板块，其实它作为底仓的一个配置价值，那么后续我们也可以进一步关注它的一个轮动上涨的一个机会。那具体涉及到像煤炭、新能源、金融，其中金融当中我们也强调这个银行作为这个底仓的一个配置价值，以及公用事业等等板块。那这就是我们说的当前对于市场后续的一个行情以及结构性机会的一个判断。那以上就是我今天的一个汇报内容，谢谢各位投资人。
好的，那谢谢我们策略分析师王雪莹老师的一个精彩分享。那对于当前现在市场最关注的未来的投资机会以及现在的在科技板块的一个交易去做了一个比较深刻的分析。那我们今天的总量之声也渐近尾声了，那再次感谢各位投资者的热情参与，那欢迎今后持续关注我们银河证券的总量研究。那再次谢谢大家。